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新年进步。今日咧系大年初六，所以咧我就送呢一个挥春所写嗰几个字啊，百福临门，送俾我哋嘅每一个弟兄姊妹。愿我哋咧弟兄姊妹咧充满上帝嘅福气。我哋同心祷告，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哋众弟兄姊妹。在疫情咁严重的环境之下，我们仍然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殿的当中，在我们的家的里面，我们去敬拜你。求你的话语启迪我们，照亮我们的心门，以致我们看见上帝你自己的教导，帮助我们进入在神你的国度里面，成为一个有福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门。每一次咧，当我睇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节，头先主席同我哋读出嚟嗰段经文就系百福。唔知道大家心里边咧，会系咪好似我咁样咧，有一种莫名嘅感恩？百福王。上帝给了八个福气我们，神这么爱我们，祂将这个八个福气，得到这八个福气的秘诀传授给我们，真是充满感恩。其实看这一节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真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当你再看回刚才整章去一个记述的时候，是讲着什么呢？就讲着耶稣在加利利的湖边的旁边那座山上边，后来呢人家就会叫做是百福山，而现在呢更加在百福山上边就有个百福堂去纪念这件事情。耶稣就在百福山上边就向着跟随他那班人去宣讲上帝的信息，他的内容呢提到有刚才读了的了八种的福气的人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登山宝训，或者是呢有时会叫做呢山上的宝训一样。是讲什么呢？他这里讲就说虚心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第三节去到第十节。圣经讲紧要得到神所赐这八个福，其实是要有哪几个条件啊？有八个条件。这八个条件就是呢心灵贫乏、哀恸、谦和、饥渴慕义、怜悯、清心、缔造和平、为义受逼迫或者为义受害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目标人生。什么目标人生啊？基督徒的目标人生就是信心和行为合一，以致在他的人生里面可以在世上作盐作光，是所有基督徒追求的方向。这个就是从基督耶稣里得到一切福气的开始源头。所以百福就是让到我们人生里面是什么？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的品格和德性，即是说我们对神 的真理和对人的态度，我们去怎样是运用在这个真理去帮助我们周边的人。我们怎样才可以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些刚才所说的福气呢？让我们在分享以下那些经文每一个福气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一同去努力行上这条蒙福的路，就正正在今天我们年初六，我们能够一同呢是先得着上帝的福气，行上这条蒙福的路，一起去实践。那我们一起来了，因为八个福气我们逐个逐个可以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。第一个就是虚心。虚心所讲给我们听的就是心灵贫穷啊， The poor in spirit， 即是说净化我们的心灵，倒空我们的心思，很愿意去弃除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恶念。心灵贫穷亦是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空间，即是有位置，肯全然的接纳真理，倚靠天父，能够容纳我们的主，亦能够容纳其他的人。有很多人不能够入到去天国，皆因是因为心里面有骄傲充塞住，不可以接纳我们的主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记述了一个少年的官，这里说他和天国是没有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里面充满着地上的财宝。弟兄姊妹，你的财宝是什么呢？你生命里面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呢？但耶稣要提醒了我们，让我们要小心，要记住我们心存谦卑的态度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获得天国秘诀的基础来的。所以虚心是作为我们获得最重要这个基础的秘诀的开始，我们就要谦卑。第二个是哀恸。哀恸所告诉我们知道就是 They that mourn。 为什么哀恸的人会有福呢而不是喜乐的吗？喜乐固然已经是有福了，哀恸又或者是哀悼的人是有福的吗？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耶稣的意思呢，会不会是因为是这样的呢？不能够感觉哀恸，不能够流眼泪的人，就会失去了很多的福气呢？我再讲多次这个位置，耶稣会不会是这样的意思呢？不能够感觉哀恸，不能够流眼泪的人，就会失去了很多福气呢？其实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里面，他曾经为着耶路撒冷的未来而恸哭，他为拉撒路而哀哭，他对人的缘故而流泪。如果从我们个人自己的层面来去讲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软弱而哀哭，就是告诉我们知道他愿意是对人有认错的勇气，愿意以悔改去行动的人，必然会生命得着成长。这一种人就是有福的了，因为天父必然会安慰那些真心面对自己的人，这些人的品格必然会提升进步。这个就是哀悼。哀悼的人他人际关系会更加是和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跟人家去有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做错的时候会去认错，在神和人之间必然会得着安慰。 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好试过真心去面对你讲错或者你做错的事而流泪那种感受。人生里面如果我们很多这些机会，你就是有福的人。这个就是哀恸。第三个，温柔 The meek。 温柔即是说谦和，刚才我读给大家的时候已经是做了那个翻译，谦和。保罗劝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天父同等，反倒虚己，既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之上。所以上帝就将他提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比超乎万名之名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下的，都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向他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，归荣耀给天父上帝。刚才我用了去解释就是哪段经文，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至十一节，正正就是告诉我们知道，温柔的人就是能够承受，必承受地土的真理，因为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温柔亦可解作叫做温顺，即是说如果我们肯信任上帝，肯自我的控制，肯体谅其他人，就能够活出谦和的品性。亦即是说，如果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言谈和我们的动机变得更谦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家庭更加会温暖，社会会更和谐，世界会更美丽。因为所有人如果都是谦和，就是说我们都是为其他人而去想的。这个就是温柔，其实温柔是很有 power 的。第四个福叫做饥渴慕义。什么叫做饥渴慕义呢？饥渴慕义就是指在 那些人，他对神的国度，他对神的圣洁和公义，他对神的道，是有饥渴的心的人。我们对着主必须要有渴慕的心，就好像诗歌话，或者是圣经里面诗篇四十二篇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，似鹿渴慕溪水一样。嗱，呢种渴慕嗰种心咧系点嘅咧？如果拍拖恋爱嘅弟兄姊妹，或者系喺热恋里边嘅弟兄姊妹咧，你就会知道嗰种渴慕嗰种心，就系呢个所讲嘅渴慕。若果唔系，我哋嘅灵命冇呢种渴慕嘅时候，我哋嘅灵命就唔会进步。即使你系经常去参加培灵会，因为仍然都可以是我们老我自己一个。饥渴慕义就是要追求上帝的公义，追求之后就要实践上帝的旨意，让到自己是有什么光明磊落的品格。这个就叫饥渴慕义，里外一致。秘诀就是我们越爱神的话语，神就会越充满我们，我们的灵就会越得到饱足。这个就是饥渴慕义。第五个怜恤 merciful。 当大家去看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第四十节去到第四十五节，那个故事是讲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去求耶稣去洁净他。圣经怎样描述耶稣的呢？原来他说描述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就动了慈心，伸手就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。 耶稣的心就是充满着这种慈悲和怜悯。原来耶稣要我们跟他一样，要这样有这颗的心。如果我们没有这颗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只不过是名义上面的信徒。就好像圣经里面去骂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利未人，那些祭司，我们还可能会比那些撒玛利亚人更差。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而不肯施予援手，只是擦身匆匆而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经验，你可能看见有些人需要的时候，不过你说，哎呀，我赶着回教会参加聚会啊，那你有没有怜悯，有没有怜恤呢？怜恤的人就是仁慈的待人，常存体谅、宽恕，同埋以宽恕和爱去俾嗰啲人，去关心佢哋、同情佢哋，同埋施予援助。因此，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系有观察，呢啲人会系点样噶？佢哋会好缄默、好忍耐、好包容、好关怀，同埋去承担。正正就系呢啲。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。我们越懂得去怜恤人，神就会越怜恤那些怜恤人的人。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去施予，你没有发现上帝原来更加会给你。这个就是怜恤，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气。第五个了，很快了。第六个，清心 ，the pure in heart。耶稣要我哋每一个信佢嘅人咧，相信佢嘅人咧，要我哋清心。点解啊？佢要叫我哋咧，好似圣经话俾我哋知道，要好似嗰啲小小嘅飞鸟一样。天父唔系尚且养活呢啲好细小嘅雀鸟，唔通我哋唔比呢啲飞鸟更贵重啫咩？为什么我们在人生里面仍然有这么多的忧虑？其实是的，在现在的疫情里面，当我们困在一间屋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忧虑，明天买不买到菜啊，明天又要怎样的生活啊，我们这座大厦会不会中招啊，隔离那座大厦正在中招，现在我们会怎样啊，这些 一切的忧虑其实一直都缠绕着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这些重担、将这些顾虑全部可以去交托给我们的神？神没有说过他不能够承担吗？清心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 pure in heart， 即是告诉我们心底要纯洁，我们没有诡诈、虚伪的动机，我们的心要存着一种叫做善念，心里面没有杂质的人。清心的人为什么会是清心呢？因为他刚才没有这些杂质嘛，所以他就有福气能够去看见、见到上帝咯，能够与神同在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圣洁的神，当我们能够与神去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着智慧和能力。当我们与主去亲近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惊慌，有方向。我们最怕是没有方向而已。雅各书四章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异议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所以这个就是清心。好快，我哋已经去到第六个，而家进到第七个。第七个就是使人和睦。使人和睦，英文就叫 peace makers， 就是缔造和平的人。其实呢，人和人之间呢，其实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拗撬的，特别是在现在大家困在屋企里面。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困在家里面有没有试过这段时间里面经常性都有吵架，或者已经学懂去包容，已经是少了那种张力。 我想做父母的会很清楚了，子女不用上学的时候，如果要去上学，你要上网，你要去做家务，一头烟很多东西的时候，这种整个家庭就会很 messy， 很大张力。人和人之间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？和平相处。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时候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和北约的国家的种关系，你会看到战争很近的，很多东西是 会很容易就会一触即发。原来上帝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、缔造和平的人，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我们，知道教导我们不要说长道短，不要好管闲事，不要讲一些不该讲的说话。很多时候呢，你一句说话就足以伤害了我们家人，你身边的人，其实你不想讲的我可能会知道，但那句说话你可能无心之失出了的时候收不回了。所以要做和平的传递者，我们要凡事要能够去帮助人家，去在一个和睦相处的人，这些人就是使人和睦的人。这些人必然他是怎样？宽宏大量、肯蚀底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你很喜欢你身边里面有很多你的朋友呢，啊，他蚀底他都很开心的，因为他就是使人和睦的人。他们必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温暖的家庭。当我们能够做到使人和睦的事，就证明着我们是什么？福音的使者，上帝的儿女。当我们是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去看见我们像诗歌《使你作我和平之子》那首诗歌一样，很多人都会得着很大的安慰，使人和睦。最后了，很快我们去到最后，为义受逼迫。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？为义受逼迫就 是为主受辱骂、受逼迫、被毁谤、吃亏，即是蚀底啦，甚至是什么？舍命。就好像使徒这样，使徒其实在你会看回整个使徒，每一个十二个使徒他们所后面的故事的结局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为主受逼迫的。主耶稣怎样赞许这班使徒？主耶稣说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就是为了他们就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。有时候你们会，我们会不会向罪弟兄姊妹说，哎，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？可能我们很少讲这件事。其实如果你知道原来是为主的缘故受紧逼迫的时候，你是会大赏，得着上帝所赐的大赏赐的。不过他们不一定是到处受欢迎的，有时更加反而会遭什么排斥、抵制、拒绝、疏离，甚至是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，或者会被人督背脊。这些就是为主的缘故所面对的那种迫害。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可能现在弟兄姊妹没有经历过，但是当你真的在一些艰难的时间，你是为主的缘故而不可以作成的事，就有机会是做这件事。但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若然我们是为义受逼迫，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大的，我们就是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应许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受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 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了那八个福气，其实这八个福气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刚才讲了的了，那我们想不想得着这八个福气呢？在这里讲呢，我想讲给大家听，八福不是好像我们去求福而得着由天而赐，而 是我们要将这八个福气先存入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再讲一次，重点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去求上帝去给这个福气从天而赐给我们，而是要将这个八个福气先存入在我们的心的里面。这种心的里面是那种什么呢？真善美、智仁勇、信望爱，同样即是效法耶稣基督。当你看这个图的时候，刚才我开播给大家看这个图的时候，大家你会去看到，我们要先存了一个基础，有这个虚心，我们才可以对着自己、对着他人、对着我们的神，有这个基础，我们 去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态度上面怎样啊？会有哀恸、温柔、饥渴慕义去追求，到去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去行动，会有清心、怜恤、使人和睦、为义受逼迫。这种呢就叫做什么？这种呢就是叫做有诸内而形于外 inside out 的生命的品格。这个图呢可能读很多管理的人呢，他就会很明白这个图。当我们有这种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。当我们有虚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由里面而外出去的。我们会有什么态度？怎样去做？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。而我们去实践的行动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图呢是商业上面经常都运用，连苹果公司他们都用这件事。我很想大家整个节目，在我们人生里面，其实上帝是要将这八个福，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叫做八福临门。这个门是什么门啊？这个门就是我们的心门，要将这八个福进入在我们的心门里面，我们就能够从内而外去影响人。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人同事同物，任何的环境逆境，我们都永远能够活出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的样式。今天我特去选给大家，在新一年度里面，我们有这八个福气。这八个福气我想大家再要认知是怎样的。这八个福气就是八福临在我们的心门里面，以致我们的人生，你站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就看见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是怎样？成为神的儿女是有福的。因为一会我们唱一首回应诗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活出神的性情，以生命彰显神的荣耀。阿们。